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桃子，不要怀疑，是感冒的桃子。对，因为呢，可能在上一周哦，就是有点累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天气忽冷忽热，再加上呢这个地震把家里的那个就是反正电箱就整个爆炸，然后那个抽水马达坏掉，那个马达一叫叫三天，所以就变成说过着那个不知冷热的一个生活。在这边真的再次提醒大家，因为后来我跟另外一个朋友，他是住在那种就是比较老的公寓，他说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在他家，但还好他家的机房是在地下室。那但是他们就说，白天怎么经过从地下室开始冒白烟，也是一样的情形，就是地震可能把那个马达抽水马达给震坏了，然后那不晓得旁边可能也是有电的设备或怎么样会渗进去，所以请大家就算你现在你觉得我家都好好的，还是要去检查一下机房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上周呢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活动，就是 Energy， 呜呼，最沙的跳舞男团啊，这个 Energy 哦。这个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们其实在我看一下资料哈，他们其实当年这2002成军，然后在当年还跟 F4 5566称霸偶像男团。那他们跟 F4 跟566差别就是他们很会翻滚嘛，然后很会跳舞这样子。那2002就成军，结果2009以后就没有团体活动了，那所以当时很多歌迷就觉得很难过啊，很可惜啊。然后呢也还好这五名团员保持得不错，在2024你看经过了15年他们又重新重组了团员，然后加入了这个相信音乐。那相信音乐一直是一个很大的 IP 哦，而且过去好像都比较做乐团哦，做这个实力派唱将。那这次会做这个舞团真的非常的惊讶，而且还五月天还跟他们一起跳他们的舞哦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新鲜，也觉得很好玩的事情。那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百货公司的这个中庭哦，我看到那个人潮我有吓到，因为那边那个空地大概最多就是会有一些街头艺人啊杂耍，我有看过那个就是一位光头，他是非常厉害，他会让那个水晶球还有那个很像呼啦圈可能是钢圈的，就是在他身上游走，然后非常充满了艺术感。然后也有看过跳街舞或者是耍那个篮球街舞的这种。那结果没想到呢，这个 Energy 他们上周就在这一块空地，是不是叫什么香堤广场还是？哇，挤满，那个人真的是，你没有办法看到他们个别的五官，因为大概只看到头顶接头顶。然后重点是，不是他是从 A91 馆接到 A4、A8 那边去嘛，会有一个楼梯空中的。二楼吗？还是三楼？二楼吗？楼梯上也是满的，就是整个天满地满，铺天盖地的 Energy 歌迷在那里尖叫。你知道那个这种场面，好像在我们90年代才会看到。后来你说数字化、数位化之后，你就会觉得没有实体什么活动了，大概就有偶尔有一些网红，比如说他的 target 是中小学生，才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哦。你说像台湾很多歌手其实是超级实力派哦，但如果你叫他办实体有一点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受众有可能是上班族，上班族就比较一个没有时间，二个没有体力，因为上班族就是假日要睡觉啊，怎么可能跟你去那排队尖叫。所以就是说 Energy 这一次的这个他说我们终于回来了这样的一个再次出道你看2009以后没有团体活动，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，非常的感人，非常的励志哦。因为就会觉得老团不死，然后再来呢这个很感动的是这么多的粉丝，我就在想那些尖叫女生到底是老迷还是新迷，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有，当然老迷是一定有，但是你要想哦，15年前他15岁，现在他可能30岁了，在那尖叫，这是非常感人的、哦。那新迷是什么迷呢？我觉得应该有一整个部分是昆达迷哦，因为就是昆达还是非常努力的在这个走跳，然后在运动，然后在玩很大哦，在做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的继续露出。那当然加入相信音乐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有利哦，因为你看五月天一这个手指一点点石成金啊、哦，那当然五月天也不是乱点的啦，他们应该是也有看中说他们的魅力哦。那现在你说真正大概就是新一代男团就是从原子少年出来的，那Energy 我觉得要再出来假变啊哈，真的是假变啊，因为你不但是要唱还要跳，然后我就在很多的那个社群媒体上面看到了他们的16蹲，是不是有点像马丹娜那个跳法，就是你蹲下去然后脚再张开站起来，这样叫一蹲、哦、他们直接连续16蹲，然后应该是 Tolo 他整个16蹲跳完，最后大家是站起来然后摆个 pose 嘛，结果 Tolo 好像是直接躺在地上大字型哦，大家如果要减肥的人，你可以在家试试看，你可以几蹲哈，不是萝卜蹲哦，是你蹲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要准备你脚跳站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岔开来，然后再蹲下去，再跳起来，再蹲下去，再跳起来。我用嘴巴说都觉得有点吃力了。然后他们就有人去注意到说，昆达每次站起来，就是都会比心，好，比大爱心、中爱心、小爱心，果然是偶像哈，很厉害。所以你看，15年后再度成军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就好像之前5566也是嘛，哦，那 Energy 也是再度成军，那 F4 是不晓得啦，5566是缺一个，对不对？好。OK， 这是 Energy 再度成军，很感人。那他们跳完舞唱跳之后呢，还要签名。你猜他们签到几点？有另外一个梗呢，就是昆达的另外一半叫做柯佳燕，柯佳燕就直接在那个社群媒体上面发了说，还没签完吗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记录是他们一直从白天签到了半夜3点哦，那还好那个广场是没有什么门呐、啊，就是你不用锁住的啦。签到半夜3点，重点哦，不是说签完了，说还有几百张让他们带回公司去签。Oh my god！ 在5月份呢，就是日本进入10连休的黄金周，中国大陆呢也是有5一长假，然后呢那个人潮你就看到了，我刚刚讲到是 Energy 的签唱会的人潮哦，挤满哦，然后签到半夜3点，真的没有办法再签了，这样子、哦、非常的辛苦哦。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内心是感到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呢15年后呢，其实大家身形都没怎么变呢，还好没有人变成大叔，要不然2吨都跳不起来，还16吨呢哦。好，讲到人潮呢，日本那个黄金周超级恐怖，多恐怖，就像我声音一样那么恐怖。是的，东京大阪这些知名景点哦，你知道说京都人也受不了了，就说怎么办，可不可以制定一个法律，因为没有办法生活啊，你怎么生活呢？出门或是不出门，下面都是人声鼎沸，人潮汹涌。在京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它的一个主要街道，就是天龙寺前面这里哦，然后连接到渡月桥哦，都是人。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，白天走渡月桥我也是有点不习惯，因为太多人了，就是你想要驻足好好欣赏那个河跟山哦，没有办法。然后再走到天龙寺前面这个热闹街道的时候，人已经没码在那个人行道小小的骑楼，你就是被挤到马路上，那个是有点危险的，几乎人都在走马路哦。那这次一样，黄金周也是一样哈、哦。然后网友都去东京大阪玩，我看那个照片哦，天哪，就是人潮是密密麻麻，而且看不到尽头，就是 紧的，然后很多网友都说崩溃哦，人多到怀疑人生，什么怀疑人生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还行哦，感冒唱还行。然后呢，东京那更是没话说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从涩谷走到原宿，原宿那里更是很恶心，真的很恶心，就是人潮汹涌，我差点失去你的那种人浪哦。然后呢我们就会找机会就是跑到旁边随便一家店先去喘口气，吹个冷气也好，就是不能够一直在人潮中这样走，有时候你真的是被推着走，那甚至是京都的这种什么二年坂三年坂去清水寺哦。我就说有一个日本的 YouTuber， 他是直接觉得他20分钟在原地没有移动过脚步哦，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那后来这个日本人呢，他就隔了2周，因为他那时候是要去看樱花嘛，今年很多人被骗去看樱花，樱花晚开很久，因为连日本的樱花情报都不准了。我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说该开了该开了，好像我们走了大概4月中才开吧。所以是我大概只看到几颗独立的樱花，并没有一片啊。那再来呢，其实这个日本人他是跑到一个城市，我就想说那个城市有什么好玩的，不过就是转运站而已，就是富川。富川是过去我们去滑雪会飞到富川，然后就立刻租车前往，应该是白马吧。所以你不会在富川逗留，除非你有什么装备忘了买，像我那时候想多买一个就是滑雪的防水的外套，我就在富川买了，吃了一个回转寿司，然后我们才开车。那结果没想到呢，那位日本 YouTuber 他介绍的富川哦太美了。就是有一条河，我跟你讲很好找，两旁都是樱花，而且是真的那种就像什么樱吹雪，就是白色的，然后那个樱花就是落在河面，非常的美。然后再来呢，富川还有一个图书馆也很美，它也是望了整个江面，还有可以远处看到那个立山，立就是站立的立，连就是峰峰相连到天边这样的一个景色，然后也可以远眺樱花啊，然后再来他们还有一个玻璃艺术馆吗？所以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，就是你知道，如果说有一个神之手哦，把东京大阪哦那边用手给他抓一票人放到富川哦，大家会好一点。就是人全部去挤在就是最有名的地方了，那所以这个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害怕。然后你要想机场，像是他们说4月27黄金周的第一天，东京羽田机场国内航班大厅也挤满了旅客。那你不要想，那个国际机场其实台湾人真的是很爱去，再加上日币低嘛，对不对哦？那你说像浅草那个雷门一样啊，我几乎拍不到没有人的，就只能用一个死亡角度，就是放在你的腰上手机，然后所有人低头，然后去拍身后的那些樱花啦，或者是那个庙的景色这样子。然后很多人说涩谷也是寸步难行，还有人说江之岛，江之岛就是在那个湘南的附近，然后那叫什么灌篮高手哦，他们的那个片头，片头很认真。我老公有去穿着球衣，差点要戴假发，在那边拍，我们曾经在那边拍过。然后有人说韩馆也是爆多，还有新仓山浅间神社观景台整个被卡好卡满。有人说浅草寺是365天都这么多人。还有附近的阿美横丁逛街非常多人哦，然后说看着头皮都发麻。那有人就推荐几个，第一个就是福冈。福冈那时候我去看演唱会去过，它就是马路很大条，然后呢就没有什么真的很高的高楼大厦，就大部分呢哈。然后说福冈逛起来很舒服，对啦，福冈逛街大概就是有几个 block 你可以去一下这样子。 然后它真的没什么人，真的没什么人啊、哦。如果你真的怕到了东京、大阪，你可以去哦。还有人说，黄金周第一天河原町的隔壁巷子，他说这才是我要的京都。可能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吧，小巷子转转看，然后差一条街就两个世界哦。另外有人说 Okinawa 冲绳没什么黄金周的人潮，然后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热门景点，有人就分享说，大多数热门景点只要有办法一大早就去，通常没什么人哦，除非是有那种开门时间的，就像有人拍到在二年版、三年版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空的，那就是一大早六点多去哦，然后拍一个很美的阶梯啦，有庙啦，不过听说那边路边的一个樱花好像已经死掉了，这样子哦，就很可惜，就很多人用照片怀念它。今天我们在讲人潮哦。从 Energy 的签唱会开始哦，你看他们从下午就签到半夜三点去了，非常感动哦。相信除了老粉，一定有很多新粉哦。其实真的，这个老艺人真的需要新粉哦，才能够从再次的这个回春。那再来讲到这个五一，日本的黄金周非常多的人，所以很多的景区真的会让你觉得很痛苦。那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五一假期呢，他们说不是在排队就是在人挤人的路上，像是长沙很多人，陕西西安他们的这个古城，人家说这个到底是来旅游还是来工程的、哦、你知道他那个人多到就是根本走不动嘛，就是你如果你要排那个叫什么兵马俑，你知道里面是兵马俑外面也是兵马俑，因为排队的人潮根本不动，所以大家就排在那里，你觉得像不像就是兵马俑站在那边不动哦？然后像是如果说有些人就说，那我不要去都市里面，我去爬山。像四川的峨眉山，它在外面，他们有管制嘛，走不动。上海的外滩呢，大家有没有去走过？啊、哦，我的天哪！就除了那些很漂亮的银行建筑啊，哈，就是什么德国啊，怎么这些。你看到那个人潮是满的，没有路面，就是你看不到路面的意思，全部是人。然后北京的天坛公园也都是挤满了，我在想说想上厕所怎么办。那重庆有一个这叫什么千厮门大桥吧，它就像是一个比如说高架公路，然后桥会有下面就是有一个河，你知道你看到那个高架公路上都是人，桥下也全部都是人，然后再来大家也没想过说连动物园也需要人挤人哦。在广东的广州动物园一样挤满了人，然后呢这个在深圳的有一个海滨公园，那个人也是多到就是阳伞接阳伞，然后密密麻麻的黑点都是人，然后海里也是啊。那成都的宽窄巷子呢更有意思了，不管你宽巷子窄巷子哦，其实都一样啊，就是全部也是人头钻洞。你知道你在这样的人潮下走路哦，就是一种非常具有幽默感，你觉得你的脚有抬起来，可是诶你怎么还是在原地，就是大部分是在原地以几公分这样子在计算着踏步哦。你上网找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人这么多的情形。然后像山东青岛的栈桥，就是它是在海面上的嘛，那它的效果视觉效果就跟西湖很像，西湖不是有很多什么断桥啊什么桥的嘛，上面就是密密麻麻的人好、哦、然后还有一个最恐怖的是，他们说凌晨两点的珠穆朗玛峰还在堵，这就跟 Energy 的签唱会现场是一样了。哇，你没有想到说珠穆朗玛峰会堵车哦，这么多人能够去征服世界第一高峰，哎，凌晨两点呢还在堵，就你可能那里已经是蛮缺氧了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就想说赶快攻顶，快点，我要回家睡觉。Oh, no way， 你就是站在那里排队。背着你的装备排队凌晨两点哦，然后呢好不容易这个可能你不要去市区，你去甘肃敦煌的月牙泉要去骑骆驼，他们说你 躲得过堵车，却没躲过堵骆驼。他们说那真的是要打匈奴的一个概念哦，就是一个骆驼接一个骆驼。就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你有听过这种事情吗？就在甘肃敦煌月牙泉的沙漠里的沙漠里哦，各位，这个景区架设了这个骆驼红绿灯。是的，就是那会有一个骆驼形状嘛，哈，如果你就是它变绿灯了，你才可以走，嗯，因为前面已经堵车啦，所以你看到骆驼绿灯，你可以走啊，骆驼红灯，请停一下，因为我们要流量管制，前面已经峰峰相连到天边啊，这真的是非常恐怖哦，就是说地球上的人类真的是蛮多的哦，然后各个名胜古迹。我真的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去我的京都哦，我真的很爱京都，才能够少少的人，可能就是要避开枫叶季，避开黄金周，避开樱花季，那是要看什么？就看绿叶季啊，哈，你就看绿叶跟枯枝季就好了，哈，就是不要太计较。请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好吗？谢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就爱点你 UFO。